诗和远方的田野，今天借用这首歌的这个名字，我们一起来回顾圣经里面一个人物的一生。那么今天经文在出埃及记32章22到32节，我们一起先来读这样一段经文，请大家我来读双数节，请大家读单数节。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请。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人与神较力，都得了胜。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比奴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
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奴伊勒，他打马就赢了。
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这是今天的经文，麻烦把后面的 projector freeze 把它去掉，谢谢。 OK， 雅各何许人也？我们现在看最近很火的电影，最火的电影是什么？复联四，里面有一个角色被称为诡计之神，叫 God of Mischief， 那个人是谁？叫 Loki， 对不对？叫洛基。没关系，今天我们的这位主角，他被称为诡计大师，他的名字叫雅各。他们的两个人的生命有点近似啊，就是不断的在去用他的方法、他的计谋去做一些事情。等一下我们再看看这个画面跟雅各。今天这个经文讲述的就是雅各跟一个天使摔跤的事情，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雅各何许人也。圣经里面从出埃及记第一个以色列人的先祖叫做亚伯拉罕，蒙神的呼召，然后亚伯拉罕的儿子叫做以撒，以撒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以扫，一个叫雅各。以扫和雅各是双胞胎，出生的时候以扫在前面，雅各在后面。而有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圣经里面记载，当雅各出生的时候，哥哥先出来，他从后面出来，是什么情况？他抓着哥哥的大腿出来的。可能不是大腿了，抓着哥哥的腿出来的。所以，那圣经里面的记载，所以他是很远古的以色列人的祖先。那么我们来看以雅各的前半生。很多在座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应该都知道，雅各他从小受母亲的喜爱，他母亲不喜欢他的哥哥，哥哥是一个粗鲁的人，他是一个比较奶油小生的人，所以母亲比较喜欢他。于是他曾经用计谋，带哥哥打猎回来很累的时候，他煮了一锅红豆汤，就说哥哥说啊，我很累了，你把那红豆汤给我喝一口。他说不行，你要把你的长子的名分给我，跟我交换，我才给你喝红豆汤。哥哥说没关系，我现在都快要渴死了，那我就给我喝汤，这个名分你要的话就拿去。于是他用诡计夺取了哥哥以扫长子的名分。接下去又有一个故事，他又用诡计骗取了父亲本来打算想要给以扫的祝福。哥哥去打猎，那么他的妈妈就告诉他说，哥哥去打猎了，因为父亲要吃他打的野味。那么 你我帮你煮一个羊羔，你把它送到哥哥的爸爸的面前，因为爸爸年老昏花，已经看不清楚了，所以你就把这肉给他，说你就是以扫，让他给你祝福。于是他又这样夺取了哥哥的祝福。那你觉得哥哥会怎样？高兴吗？肯定不高兴。于是哥哥就想要杀害他。妈妈知道了之后，就请求爸爸帮他把他差往远方，他的舅舅叫一个地方叫巴旦亚兰的地方，他的舅舅叫什么？叫拉班，把他送到舅舅的家中，说要在舅舅的家里面娶一个本家的女子为妻。好了，那么他就一路走啊走啊，走到了一个地方，在那里他立下了一块石头，那个地方叫赖斯，在那地方他立了一块石头起誓。哦，不是，神就向他显现 ，sorry， 打乱了。耶和华神就向他显现，给他了一个应许，我们一起来读。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所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沙尘那样多，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以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大家记住啊，神应许了什么？他要把这个地赐给他，要赐他无数的后裔，对不对？数不清的后裔，然后而且还要保守他，有一天他现在要离开，有一天要保守他归回到这里来，就是神在那个地方给他应许。那么于是他在那个地方叫赖斯，就立下了一块石头许愿，然后把那个地方称为伯特利 Bethel， 伯特利，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殿。那么他起了这么一个誓言，请大家读一读：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个祷告熟悉吗？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会不会是这样的？如果神啊，你做了什么，那我就会怎么样？是不是？这跟其他信仰的人到庙里面烧香拜佛有没有很近似？是不是？我先立一个愿，只要愿望得以实现，我就还愿，对不对？好。那么亚伯的前半生下个阶段就到了个寄居的阶段，他去到了舅舅的家中，还没有去之前，刚到那个地方就碰见了那个舅舅的小女儿，叫拉结，对，他对这个女孩一见钟情。所以去到舅舅家中之后，他愿意为他的女儿来劳苦，为了娶拉结为妻，他答应帮舅舅做工7年。7年到了，发生什么事情？舅舅的大女儿叫拉结，妹妹叫做利百加，对，这我说错了。拉结长得不好看，那舅舅就寻思的把拉结先嫁给他，然后他发现了以后就很生气，所以舅舅说：“那你再帮我工作多7年，那么我在7天以后，我把小女儿也嫁给你，但是你要再为我工作7年。”为此，他就帮舅舅白干了多少年？14年。在这14年当中，他就有了成群的儿女。不仅仅是两个妻子，而且两个妻子各有一位婢女，他们各将自己的婢女给雅各作为妾，生了一共，刚才经文里面说他有一共有多少个？11个，大家记性都很好，就都有11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 如果去看经文的话，当然刚才经文只是说十一个儿子，然后他又开始跟 舅舅讨价还价，准备要得自己的公价。他用他自己的办法，采用特别的方法让那些动物交配，跟舅舅立下一个合约，什么样的凡是带有点的、带有缺陷、长得不好看的，那些都归我，那好看的、纯净的、没有肤色上没有斑点的都归你。结果他用诡计，在让这些动物交配的时候，让这些动物强壮的身上都有斑点，用他的，所以把那些强壮的牲畜都归到他自己那里，给舅舅剩下的都是那些不是特别好的牲畜，因此他的产业又壮大起来，儿女成群，而且呢又富足。所以这个时候舅舅以及舅舅的家人就不高兴了，于是他又决定携眷逃离舅舅的家，想要回到他父亲的家中去。他逃着逃着来到了基列山，当中发生了个插曲。这个插曲是什么？他心爱的妻子利百加偷了父亲家中的一个神像。那就有个问题了，你觉得为什么他要偷父亲家中的神像？他们敬拜的是外邦的神，他的妻子去偷父亲家中的神像，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什么都不偷就偷神像，可能他的妻子心中，妻子对信仰的认识与他可能有一些不一样。那么舅舅就带着家人追到了基列山，说你偷了我家的神像怎么怎么样。结果利百加把那个神像藏起来，他找不到，舅舅找不到，所以他们两个就在基列山那里立约，以立石头为约，立石头为约，从此你我各不相犯，我们各不越过这块石头，我不去攻打你，你也不要来攻打我，我们相安无事，立下了这么一个盟约。于是他又启程一步一步的回家了。在回去的路上，就要回到他们的故土的时候，他最大的心结是一个人，是谁呢？是他的哥哥。曾经他用诡计夺取了哥哥的名分还有哥哥的祝福，那么他最大的惧怕就是哥哥会来报仇。他现在有什么？他有财产，有大量的牛群、羊群，还有骆驼，还有牲畜，很多驴，还有驴，四种不同的牲畜，有非常数量很多很多。那他还有什么呢？他有两个妻子、两个妾、十一个儿子，当然可能还有一些随从的仆人，帮他牧养羊群、牛群、牲畜的这些工人。那个地方是哥哥的地头，对不对？所以他就提前派了一个人去跟哥哥说我要回来了，然后跟他用一种很害怕，他不敢再像以前那样跟哥哥争夺，所以他用一个低的姿态去告诉哥哥说你的仆人雅各要回来了，怎么怎么样。还有那么仆人回来之后给他的回应是，哥哥带着400个人往你这里来。所以那个时候他就非常的忧愁和惧怕，哥哥带着400个人，我可能有几百上千头牛羊，但是400个人杀过来那怎么办？于是他也是一个诡计大师，对不对？所以他想了很多办法。比方说什么？他首先的第一个办法是，他首先把他的全部家眷分成两群，所以想着如果这边受了攻击，我那边可能还可以逃跑，这是他的第一个计谋。第二个计谋是，他先让 羊群，他的牲畜分成三群走在前面。当哥哥一路走过来的时候，首先看到是第一群牛羊。哎，这牛羊是谁的？他告诉他仆人说，哦，这是你的仆人雅各要送给你的礼物。哥哥再往前走走走走，哎，又有一大群牛羊，这谁的？又是说，哦，是你仆人雅各要送给你的礼物。再往前连续三群，哥哥会碰到他为他送先前部队上去是牛羊。甚至有些想法说，如果哥哥已经继续往前走，那些牛羊在后面，甚至他的牧羊人、他的仆人都在后面，万一打起来的杀个回马枪，他可能还有点胜算。所以他的计谋很多，你可以看到他用尽了心思。于是他那天晚上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请大家一起读。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你回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只拿着我的杖过待约旦河，但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你觉得这个祷告跟他之前在伯特利的地方立的祷告一样吗？一样吗？不一样。他已经开始意识到，当他当时来的时候，同样经过这个渡过这条河的时候，他孤身一人，但现在他有了儿女，有了家室，有了产业，从中他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什么？当时他立下那个誓约的时候，当他听到神给他的应许的时候，他也许并不完全的明白，当在这一刹那，当他可能面临哥哥的追杀的时候，但是他又看到神赐给他众多的祝福的时候，他慢慢的去明白了。 OK， 下面有一个问答的时间，我们都喜欢做选择题，所以我先给大家选择题的答案。为什么雅各要先打发仆人先去见哥哥以扫？你觉得 ABCD， 觉得选 A 的请举手。没有。觉得选 B 的请举手。也没有。选 C 的请举手。哦。最后选 D 的请举手。OK。我没有答案，我没有标准答案呢。你觉得雅各的策略，就是他兵分几路的这种策略的意图是什么？A， 用礼物讨好以扫，有没有这种成分？先把礼物送过去，另外还把家眷分成两队，对不对？ B， 出于恐惧而非信心。 B， C， 他真诚的祷告，就刚才的那段祷告表明他已经完全的开始信靠上帝了，有吗？那个时候信心多还是惧怕多啊？估计惧怕还是比较多的。他一如既往的要使用他的诡计，有没有可能？都有可能。第三个问题，你觉得雅各对与以扫见面抱什么样的心态？充满期望吗？这肯定是哎错了。准备充分吗？一切的这些都安排好了。还是担心惧怕呢？还是完全的信靠呢？ B 和 C 都有。他做足了他可以做的准备，但内心的惧怕还是很难克服的。第四，如果你是以扫的话，你会怎样看待这个要回来的弟弟？你气愤难消吗？带着400个人过去先看看他怎么样，听话的话那就算了，不听话 动手，对不对？ B 疑心重重，派了使者先来，一路过去又看到了这么些个礼物，到底他想干嘛？是伏兵吗？还是大方的宽恕他？这么多年了，20年过去了，君子报仇20年也不晚，对不对？我一向的理解是，10年后如果你还记仇的话，那你就不是君子，对不对？为时已晚，你这个时候再来讨好我不行了，我带着400个人过去把你全部灭族灭门。再来看雅各的前半生回归，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叫做亚伯渡口。到了亚伯渡口的时候，他先张罗让妻子儿女全部先过河，只留下他自己一个人在岸的这一边。为什么呢？是他害怕吗？让他们过去送死，还是什么？他需要一个安静的时间，就是刚才诗歌所唱的一样，他要需要一个安静的时间，好好的去预备，去想想明天到底该怎么办。你说他祷告吗？一定也会，更多的我估计更多可能在想，如果明天发生什么情况，我该怎么应对？各种对策，我需要安静，有妻子儿女在这里吵闹，我没有办法用心去想，我要一个人好好的想。想的时候，忽然间来了一个人，来跟他摔跤。你觉得他会拼死一战吗？他会觉得这个人是谁？他知道他是神吗？那个画面画的是他和天使长了两个翅膀跟他摔跤，是这样吗？我觉得不是，他一定会竭尽全力的跟这个人厮打。为什么？这个人可能是哥哥派的刺客吧。会不会这个时候忽然间有人要来暗算我，我肯定一定不能手下留情，竭尽全力的去厮打去搏斗。结果他得胜了，于是那个人就要让他说你让我走吧。他问他你的名字，那个人反倒说，今天的金句请大家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听到这句话，雅各会想什么？这个人说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他反复的去思考，会觉得他从来都没有与神较过力啊，但是这个人却说出这样的话。于是他就在那块地方，把那个地方称为比奴伊勒，翻出来的意思就是神的面。他的意思是说，我在这里见到了神的面，这跟我摔跤的人要么就是神，要么就是神派来的一个使者，然后我战胜了他，也就是说我战胜了神。那么你觉得这一刻对他有什么样的影响？于是第二天他就渡过河去，他做了与他之前所预备的完全不同的事情。他不是让他的仆人他的牛羊走在前面了，这次他让他的妻妾排列后，按照顺序排列在他的后面，而他自己亲自第一个走到哥哥的面前。而且在走到哥哥面前的时候，之前他7次俯伏在地面上向哥哥跪拜，然后又带着他的儿女，当他的儿女妻女一个一个的前来向他的哥哥下拜，然后对哥哥然后哥哥就跟他说你这样做到底是做什么呢？你送给我这些礼物我不需要，因为我很富足，你自己拿回去吧。他回跟哥哥说，请大家一起读，不然我若在你面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 OK， 他回应哥哥的是，我有丰丰富富的恩典和祝福从神而来，那么请你收下我的礼物。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图，如果你能看到的话，这条绿色的蓝色的线就是以扫从他的原地叫做西尔唱到了这个地方遇见了雅各，雅各就在这个地方遇见亚伯渡口，在这个地方，对，他们在那里会面，然后跟哥哥分别以后，他的哥哥说，那让我的仆人陪着你去，他说不要了，或者我跟你在你的前面，他都拒绝了，然后他让哥哥先回去，但是他并没有跟着哥哥一起走，而是他又往西边往那边去了。 OK， 来到了示剑这样一个地方，他又祭起了一座坛，给坛起名叫做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就是神以色列的神的意思。又到了问答的时间，问题：神为什么要和雅各摔跤？要让他看看神的力量，还是要让他看见自己的力量？你有足够的强大，可以连神你都打赢了，还是要试验他的信心和毅力，还是要纠正他一生与人与神较力的这种执念？你觉得哪个？神为什么会输给雅各？这是个伪命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这样问：为什么神为什么会让雅各赢？神经常都可以隐藏自己，对不对？就在沈牧师跟我们讲到的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神多次的隐藏自己，所以不是雅各足够强大可以胜过神，而是神让他赢是有一定的目的的。是为什么？是因为雅各的求生意念激发了他的潜能吗？是神要预备他去面对明天去面对兄长吗？还是雅各要战胜的其实是自己而不是神？神派了这个人去是一个他自己的影像，让他去战胜自己，还是说他的这种执着感动了神，于是神就让他得胜，还是神在履行他的应许？如果打击他太厉害了，明天没有信心了，那怎么办？有可能吗？都有很多的可能。神为什么要扭雅各的大腿窝，让他的腿变瘸？要使他谦卑，要时刻的提醒他神的大能，还是要向他提醒神的慈爱和信实，还是说让他身患这个残疾和痛苦，他才会时常的得到提醒去亲近神？都有可能吗？都有可能。雅各最大的挣扎和难处是什么？是哥哥以扫的怒气和报复，还是他那成群的妻妾儿女及庞大的家业放不下的，是这个吗？还是他自己的争强好斗，一生从出生到目前为止一直在和别人用诡计和别人争夺，争强好胜？还是他最的挣扎和难处是去明白看到清楚神的应许呢？刚才这首歌的名字叫《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叫 JFK， 知道是谁吗 ？John 什么？不记得中间那个 Kennedy， 约翰肯尼迪，美国的一任总统 ，and janitor， 一个看门人。有一次，肯尼迪去到美国的宇航局航天中心 NASA。在那里碰到了一个看门人，他就问那个看门人 What are you doing? 你在这里做什么？ What do you do? 问他， Janitor 的回答，那个看门人的回答是什么？他说 I'm helping to put a man on the moon。 他说我在帮美国宇航员上天登月，哪怕我是个小小 的看门人，我在这个伟大的事业当中也有一个分量。又有另外一个故事，有个人叫 Christopher Wren， 是英国的一个有名的建筑师。他也问了，他有一次他设计了伦敦很多著名的教堂，其中一个叫做 St. Paul's Cathedral， 不是我们这里的 St. Paul's， 是在伦敦的 St. Paul's Cathedral。 在那边那个叫什么教堂，在建造的时候，他有一天去工地上面看到了三个人，他就问他们同样的问题， What are you doing？ 第一个人回答说 I'm cutting stones for 10 shillings a day。 第一个人回答是我每天在这里切割石头，每天赚十个先令。第二个人回答 I'm putting 10 hours a day on this job，每天我这个工作花十个小时，这是我每天做的事情，花十个小时干这个活。最后一个人说什么？他说 I'm helping Sir Christopher Wren construct one of London's greatest cathedrals。 他说我在帮这个 Christopher 爵士建造伦敦最伟大的教堂，其中一个最伟大的教堂。所以你觉得很多人苟且吗？生活苟且吗？有诗意吗？有梦想吗？这句歌词指的是 一般的解读是什么？人对面前生活的不满足，或者问面前困境的对目前生活的一种悲叹，还有对梦想的一种追求和执着，希望我可以逃离现在这种忙忙碌碌、浑浑噩噩的生活，去向往我那远方美好的日子，对不对？那么雅各是不是也是这样？曾经他为了躲避哥哥的逼害，从家中逃离，前往远方舅舅的家里面，所以彼时因着眼前的困境，远方成为他的一个避难之所。你说他去舅舅家的时候有梦想吗？想象是怎么样的？也许他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并不知道。现在他为了躲避舅舅的欺压而逃离，回到远方的故土。此时同样因着眼前的困境，远方是他归宿之所，他要回到远方的家中。问题，雅各的诗是什么？对于他来说，他一生毕生所追求的是什么？一开始是长子的名分，父亲的祝福，心爱的妻子，成群的子女，富足的产业，还是什么？这一切在雅伯渡口的时候他都明白了。明白的是什么？什么是他的诗？那这诗在远方吗？不在。在哪里？当他离开家的时候，神就已经给他应许了。在这个时候他回过头去看到神的应许，他的诗不是他用诡计去夺取来的这一切，因为在这些诡计当中，对他的一切所作所为当中，背后有的是什么？是神的应许和祝福。哪怕他用诡计去夺取、去争夺，神仍然赐福给他，依然保守他，赐福给他。所以这也许是雅各在那一刻发现的事情。所以雅伯渡口可以说是雅各一生当中最低潮的时候，最困难、最艰苦的时候，也是这个时候，也是他人生当中的转折点。前半生，他的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争，而争的结果是险象环生、峰回路转。 他的后半生，如果你去看圣经的经文，对他后半生的记载是什么？还有其他具体关于他的个人的事迹吗？有一点点，后半生可能是不争，后半生默默无闻。诗和远方不一定在远处，也不一定只在充满诗情画意的所在。又借用最近很火的一句话，我们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了他，而是因为遇见了他，才有了这段最美好的时光。有看过这部电影吗？非常感人的一部电影，如果你可以去有时间的话。原来雅各在那一刻发现的是，原来在他一生的路途当中，神的应许确确实实、真真实实的存在。不管他用他的诡计，不管他是遭受别人的欺压、欺骗或者压榨的时候，他发现神一路一路的在赐福他。过去这些日子，虽然他是在远方流浪，但原来这是他美好的时光，因为神与他同在。他的美好不是因为他安全平安，而是因为在困难当中，神依然保守他，所以他才有了这个勇气去面对他的哥哥。因为也许这个时候他有了更多的信心，你说他完全的信靠也许不完全，但是他有了一个信念，是神过去一路的带领我，接下来一定也会同样的带领我。所以他不惧怕哥哥，而是走在最前面。而且他在见到哥哥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什么？我看见了你，就好像看见了神的面。所以哥哥对他来说已经不是那个敌人，一个不是他一生害怕的对象，就如神一样接纳了他。诗人 Lando 写了一首诗， Dying Speech of an Old Philosopher， 生与死。杨绛女士把它翻译成这样，英文是 I strove with none, for none was worth my strife. Nature I loved, and next to nature, art. I warmed both hands before the fire of life. It sinks, and I'm ready to depart. 他说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的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枯萎了，我也准备走了。道德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而在雅各的故事里面，他看到的是他前半生不断的在争夺，不断的在争夺，而且往往他都得胜，而且大大的有余。这个时刻他明白的是什么？这一切是他诡计所得吗？不是的，而是神默默的在赐福给他。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等待一个最好的时机，我要去信主，我要去做一件什么事情，我要祷告，等候一个时机，去最佳的时机去做一个事情。而很多时候你需要的最佳的时机在什么时候呢？也许就在眼前。诗和远方不一定在远处，也许就在你的眼前。所以雅各的后半生，圣经里面除了记载他的儿子之间的事情之外，只记载了一件事，他除去他们家中外邦的神。这是他后半生所看到的一件主要的唯一的一件事迹。他要这，因为他的妻子是外邦，带了一个外邦的神回到他们家中，所以很显然他的家中肯定会有其他的信仰存在。而雅各明白了，他除掉家中外邦的神，然后在伯特利筑坛，起名叫伊勒伯特利。 就是伯特利之神的意思。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神再次向他显现，请大家一起读。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看他的这趟旅程，从神的应许祝福开始，由神的应许和祝福结束。这个时候他也清楚地明白，原来当时与他摔跤的那个人真的是神的使者，而且神也再三地强调他要给他的应许。从此以后，圣经里面再没有记载雅各其他的事迹，除了他的孩子约瑟他们等等后来的故事。这是雅各的一生。记得这首歌吗？这首歌有一个很感动我的地方，是什么？它好像是一场人与神之间的对话。人来到神的面前说，我如此的不配，竟得主你的顾念。而主则用男生的声音来唱，说什么？说我一路与你同行，你吃这饼，用这饼，饮这杯，要纪念我，因为一路我与你同行。 一开始是人来到神的面前，神去回应。第二部分是人的声音与神的回应一起交相回应，谱写出一个美好的乐章，非常感动的一个画面。所以如果你还不明白，你还不相信，你还在等待，我觉得你可以去做一个选择。如果你已经清楚明白，那么我们要紧紧的去抓住神的应许，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去实践我们的信仰，我们要去提升我们的生命，那样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都活在诗和远方里面，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都是那最美好的时光。你不需要去等待，你不需要去苦苦的寻求，你更不需要去诡计，而是神就在我们的当中，就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我一起祷告。父神。